子。主，你把我们带回到主你的殿中，让我们来敬拜你。主，今天也借这个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借马太福音十五章，让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真是也明白你把我们带回到加利利当时的光景，让我们也明白你当时对于你的门徒的教训，好叫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如何的主啊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会听的耳，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看这个第十五章呢，我们有很容易看能分到三大段哈。第一段呢，讲的是洁净与不洁净，或洁净与污秽啊，一到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呢，讲的是迦南妇人的信心，然后呢，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啊，是耶稣喂饱四千人。马太福音十五章这段呢，和马可福音的七章呢，有很多的相同的描述哈，所以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去看一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那里面也有很多的细节啊。我们首先呢，一起来熟悉一下这个我们一起来读经，熟悉一下今天所要看到的这段经文啊。我读一到六节，我读这一章，你们读下一个 slide 好吧？我们把它这个圣经先熟悉一下。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奉，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好，下一段。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眼领瞎子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下一段。对，谢谢啊。这是今天其实我们开始的这一段章节哈，讲的是洁净与污秽啊。这里面我们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乍一读刚才读过的一段事情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好像第一段就是说这一段是讲洁净不洁净，好像是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责问耶稣，你们为什么吃饭不洗手呢？然后呢，好像耶稣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呢？就是 狡辩的感觉，你觉得是吗？所以呢，我们如果不理解这段时间的背景和后来真正发生的是什么，或主后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主就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会啊。难道洗手吃饭不对吗？现在哪个孩子回家以后，父母不是第一件事情会洗手才能吃饭，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合乎常理的一个要求。可是为什么耶稣却不和他的门徒却不接受，而后来又引起了这么一大堆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哈，要解除这个疑惑，否则我们对主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首先我们看哈，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主要是在加利利这个附近呢，加利利离耶路撒冷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哈，主要是在加利利附近这块呢是啊做他的主的事工。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属于他们的领导阶层啊，他们信仰的一个属于权威啊，而且他们大部分呢，你看哈，是从耶路撒冷来，又说明一个问题，耶路撒冷是当时他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政治、宗教还有经济这些文中心，对不对？他们就代表了当时整个犹太人的中央，明白了吗？像我们以前国内说党中央，他们就是党中央，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们来找耶稣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想象出来，当时在加利利海附近，主耶稣他的一些事工、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好多的事情已经传到了这个啊犹太人这些领导层的这个耳中，而他们呢又特意跑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找啊，找这个耶稣，找耶稣来质问啊，说你们为什么哈？没有，你看这里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这么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什么呢？古人的遗传啊，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法利赛人他是出现在公元前二世纪啊，他们接纳一切的这种口传律法啊，当时的犹太人呢，其实他们是读什么，就主要在书文字上，他们有一个叫 Torah啊，就叫这个是其实记载的是摩西律法啊，但是呢他们这个口传当时是在口传律法，等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些口传律法呢也写在文字上面哈，被记载下来哈，被叫做这是主后200年以后的事情了，当然哈，他们用笔记下来哈，他们叫做米士拿啊，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口传律法啊，记载好多好多啊，几百条的这种啊规矩啊，他们呢就是这个呢，尤其是这个古传的古人的遗传是从哪里一般开始来算呢？主要是从这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他们开始就制定了这些东西，然后从口传一直到主后200多年之后写下来这个米士拿，所以这些东西呢成为这个平时对犹太人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规范。啊，不单单是在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知道里面也讲了什么东西当吃，什么东西不当吃，什么时候什么节当怎么治，它已经有一些规定了，对不对？在摩西五经里，但是这个米士拿是在这个摩西五经，也就是说神的诫命之外额外的一些条条框框。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说这个洗手的事情，他们当时是怎么洗手呢？他跟他这个跟平时的洗手是不一样的。他首先呢，在要预备哈一个大概很多足量的水，而且要把两个手打开啊，这个水呢哈要从这个手指流到掌心，然后流到手背，流到手肘，而且必须要这样流下来，而且要整个的包满啊。如果这个水倒流回去的话呢，这就它又成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在每次去了集市、去了外面要吃饭之前干什么，他一定要做这种严格的规范上的洁净礼。他们这个洗手，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哈，它洁净是犹太人信仰的核心。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极多的规范是关于如何洁净啊，是如何洁净。所以呢，他们有这个，每次他们要从外面回来以后呢，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呢在那里做洗手这样的一个礼啊，他们认为他们去了不洁净，比如说从市场回来，那都是不洁净的。 让回旦一定要这样才可以，才可以呢去做一些做一些吃饭啊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他们极为讲究这些这个信仰的东西啊。利未记里面讲了他们什么东西吃，可以什么东西不吃啊。申命记啊，利未记他这里面都讲了哈、啊。比如说什么分瓣的提子，分瓣的有鳞没有鳞的呀，在这个食物是一个方面很大的一个讲究，这个要求，而且很多地方不能去。你也知道哈，当时呢，比如说从耶路撒冷去这个加利利的时候，很多人要绕很大的一个弯，从东边绕过去，他们不走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我们还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也在那里碰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那地方是外邦人，走过去会不洁净啊。所以他们很多这方面的一个要求，洁净不洁净，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觉得就是他们的信仰。也用一句话，不，这个一个话来讲，就洁净礼，好，这些东西，他们的规矩啊，写在这个米士拿里面的规矩，基本上是他们的信仰啊。还有他们很多地方，他们外邦人不见，比如说后来彼得不是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吗？他就说，哎，当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来了以后，他又不敢和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就是你和外邦人吃饭，你可能也都不洁净啊。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女性来了月经啊，生了孩子啊，或者得了病啊，哈，或者是你碰了这个去了一些坟场啊，去碰了尸体啊，怎么这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认为这是不洁净的。圣经里不也讲吗？这个得了大麻风的要喊不洁净啊，有血漏的女人她不可以接近，不可以也是不洁净。很多这些事情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来找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遵从？古人的遗传啊，这个对他们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但是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古人的遗传其实是一个，他这里面问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不是关乎卫生的事情，乃是关乎到一个宗教礼仪的事情啊。所以他用这个来挑战这个耶稣啊。耶稣有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呢？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直接的去回答。就像我们想说，为什么耶稣好像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做错了，难道承认个错有这么难吗？没有哈，因为神发现了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他们所抓这个耶稣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卫生的问题啊，不是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信仰崇拜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神的诫命，什么是人的吩咐，这件事情必须要交代清楚啊。我们讲这个法利赛人啊，当时你看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就是按规矩做，那么神就会去赦免他们，他们等待弥赛亚，所以他们要严格的遵守他们认为当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一个遵守教条。这个呢是在这个圣经里一再讲到的事情。可是主耶稣说，你在讲规矩的时候，同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高举你人定的规矩啊，和神的话呢等同高度啊。后面有一句话比较严厉的话，就是什么呢？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然后主耶稣用了一个例子讲他们说，你们遵守规矩，但是这个规矩呢是人来的，但同时你遵守这个人的规矩的时候呢，你却废了神的规矩。这个例子是从哪一个例子呢？讲的这个孝敬父母的事情。我们知道十诫当中啊，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孝敬父母，对不对？这是一个神的诫命。可是呢，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呢啊，有一些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他那边讲了个例子哈，一个贫穷的父母，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当他们有一个供养的需要的时候，法利赛人他可以啊怎么样说呢？他说对不起父母啊，对不起，因为什么呢？他说我的这一部分的奉献已经全部奉献给神了。奉献给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部分呢我不能去拿出来奉献，这个来供养你啊。他就借此呢逃避这种供养父母的责任，而且呢他在这个当时的社区里面呢是极为看重，因为什么？他严格的遵守这个 这个怎么样呢？奉献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所以呢，他遵从的是人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这叫这个在马太福音讲马可福音里讲的很清楚，叫个儿版，就分别出来的啊。他说呢，我可以把这些东西作为神的奉，就作为这个奉献给神，他自己却可以去使用这一部分的财产，但是呢，他却不能拿来他就逃避供养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去满足了人的吩咐，却没有遵从这个就是神的诫命。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指出来是什么呢？你可以去不是说这个人的诫命都是不好的。这个以身他们的遗传呢，很多东西不好，包括这个洗手其实都不是一个坏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把它高举到一个地步呢，最后呢去废了这个神的诫命啊。就说你不能把事情做在表面上来，神给你这个诫命说你要供奉父母，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要在不同的情况你就有这个责任，你不要拿其他的事情作为这个借口啊。其实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服侍过重啊，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呢就影响了我们的家庭的时间，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跟家里讲，对不起啊，这个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尤其当你的孩子或当你的妻子或当你的先生来抱怨说你这个跟我们时间太少了，你说对不起，我的时间是在教会的。其实有种意义上呢，我们讲我们也是拿教会的事情，不是说服侍不好啊，真的不是说服侍不好。其实今天早上我也在这个我和姊妹之间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啊。他看到我这个准备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一头埋在那里边，就是说什么也不想干别的事情。他也有这样讲说，哎，你要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我不是拿这个做借口哈，我是实在是我的心确实是拿不出来哈。我就一旦去预备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总觉得是预备的不够，预备的不充足，也愧对神，愧对我自己的这个，愧对弟兄姊妹哈。但是他就说，哦，你到底有这个能力没有，汉德啊？你应该是 suppose 你应该是把教会的事情也管理好，家的事情也不要耽误了，你这才叫你可以去这个多多的担当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不要拿教会的事情做借口。啊，不要拿教会的事情做借口。他这里面就说，你不要把人所定的遗传拿到了一个和神的话同等的高度上来啊，作为一个借口。所以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每次提到这个假冒伪善的这个时候，就讲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哈，我们就知道他所表现的就是说，主要说我不看重你们的外面做得如何。法利赛人他们进食，做出悲苦的样子，在十字路口祷告，告诉人他们是多么的亲近神，多么的敬虔，对不对？然后在这里面呢，他把他的奉献交到教会去，可是却不供养他们的父母。很多事情是做在了表面上，很多事情做这个表面上啊，所以呢，这是主特别不喜悦的啊。主说，你们用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心却远离我。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在人的面前，得了人的称赞，符合人的要求、人的吩咐，可是呢，却没有心，却没有啊，没有贴近神啊。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是这样做的话，那我告诉你。而且你们这些人不单是自己做，你还教导别人去做。后面不讲瞎子领瞎子嘛？所以主呢，严格的为什么对他们这么严格呢？而不像是对其他人那些人比较宽恕呢？对罪人主是很宽恕的，很宽容的，包容的。为什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么厌恶呢？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去做，他们还教别人去做，因为他们是负责这方面教导的。啊，所以呢，主说，你们如果这样啊，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你们拜我也是枉然的。啊，所以呢，这个主对这个法利赛人哈，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说，你假冒伪善，啊，假冒伪善。但是我们在批判，我们分享这段经文，说这个法利赛人你怎么样怎么样假冒伪善？圣经里还有一段话，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还不如有的时候还不如这个法利赛人 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 sloppy 哈，就什么事情就说哎呀，这个事情反正也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是哎呀，我心里有神就好了，我的外表也不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对自己过分的说我不需要走这样的形式，对自己其实没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还不如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这个方面一定要小心哈。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不足，也更要看到我们的不足，这是才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一个学到的东西啊。主在这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哈，一定要看这个内在的崇拜的实质，不是你外在的哈。这个呢是就是和这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主一定要在让我们去看人心，不是看嘴唇和仪式。这里面有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9:13，我们以前提到过的，说主说我喜爱连续，是连续，是指这个连续的心，连续的心是内在的，我不喜爱祭祀，祭祀是什么？是外在的宗教仪文。所以呢，主在这里面讲的也是蛮清楚了这个对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指责是什么呢？你们外表做的极为敬虔、洗手或什么，可是你却不亲近我，不接受主。今天这一章，你整个你延续到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段事情是有，不是单单这么一段是存在这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下一段就是这一章的下一个第二节呢，主就离开这地。主就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加利，这个离开这个境内，去了哪里呢？去推罗西顿，去了很多外邦人的地方。这是主为数不多的几次去异教和半异教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主在这里面真是提着这些人表面上尊敬用嘴唇表示他们的敬虔，外面的仪式敬虔，心里面远离神。这是主特别不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既然你们不接受，那主就到外邦人的帐篷去，这个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这些整个呢是有他的安排呢，这个整个这一段不是单单独独你看就插进来这么一段，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也是让我们平时反省我们自己，平时有没有走形式有没有走形式。我们很多事情是不是主日来了我们就只是来，我们唱歌敬拜，我们然后我们领饼杯，然后我们参加主日学，然后我们就回去了。如果我们单单是从这样的外面来看的话，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呢主对我们有要求就让我们里面得喂养，让我们里面变得更丰盛，这是主的心意。我们在里面要敬拜，从心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而不是单单用我们的诗歌，用外面的东西，而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这在圣经里面一再讲到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从这一段里学的，不要学法利赛人的外表的敬虔，乃是要心里面有连续的心。在下面讲的这段话呢，也是其实是特别讲给这些喜欢教训人的法利赛人听的是这样讲。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这里讲到了很清楚，其实如果是从神来的，神必定要保守，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注定站立不住就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辨别的灵。有的时候呢，当主在讲他的教训的时候，同时的时候呢，你也知道恶者，那恶者也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在这个马太福音13里讲的这个事情，我们以前学过，对不对？当这个耶稣在讲这个说讲这个比喻，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说在他的田里面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在那稗子的田里面也要撒到什么呀？撒稗子在麦子里面也要撒稗子，而且稗子和麦子一起长，你还不能把他的稗子拿出来，因为你拔出来，麦子也拔出来了，所以呢，到他们一起长，可是不是说全部都接受。等到审判的时候，也就是收割的时候，那个稗子要怎么样？要被薅出来然后呢，先薅几稗子捆成捆，好把它们烧了，麦子就要收到仓里面去。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很清楚有一些东西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 那么他注定站立不住，一定会有啊，会我们会离弃他。这里面其实这里打了一个伏笔，在下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的深一步的去讲这些事情。我们讲了哈，这个说为什么主对法利赛人这么严格，因为他们是教导人的，他们是做教导的工作的。所以在下一章的时候讲到什么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这个撒杜该人的教的时候，这个教的不是说主说不是饼关于饼的，也不是关于你们的行为什么事，而是什么呢？关于你们的教训啊，防备这些法利赛人的教训啊。所以说主说了，如果法利赛人这些教训不是从神来的，那注定存留不住啊。这就是说要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就像帮这个后面主也讲了哈，这个不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哎，你这个洁净不洁净，讲的是耶稣他们洁净不洁净吗？主说好，你既然讲仪式，那我就你既然讲洁净不洁净，我就给你讲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洁净，对不对？主在后面就讲这个洁净的故事给他讲。我记得以前也听过一个故事，洁净不洁净，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夫妇请了一个客人到他家里来，然后呢就跟这个饭前啊，就跟这个客人谈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最干净呢？然后这客人就说，仔细的洗啊，你洗的越干净越干净就干净啊，洗就能使东西变干净。然后主人说，你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觉得是眼不见为净啊。啊，当然这些有一些笑话在后面啊，我觉得是眼不见为净啊，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笑话，对不对？然后这人说，不对，你只有水洗的东西才干净的嘛。然后就开宴了嘛，要吃饭了嘛。这客人，然后这个主人的妻子就很聪明，是个瑞士人，说啊，你既然说洗的东西干净的，那他就做好了丰富的这个很美味的佳肴放在那，然后左边放了一个盘子，右边放了一个夜壶哈。他说，你看这个夜壶，我告诉你，我刚才是洗了十几遍了，洗得很干净的，对不对？你反正我这同样的菜我藏在这里，你愿意吃哪一个你自己吃好了。这客人想一想说，算了，我还是吃我这个盘子里的菜是吧，我不会吃这个夜壶里的东西，对吧？你洗了十几遍二十几遍，你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一个夜壶嘛，是不是？你这想洁净的，有时候呢就所以说他说，哦，你是说的这个眼不见为净是很有道理的。那这里面呢，这个那是开了个玩笑了，什么是洁净哈？但是这个是主跟他讲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什么是污秽哈。是你看这里讲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去年我们讲那个雅各书也讲了同样的事情，对不对？入口的你吃了可能是有点不卫生，当然最好你还是干净一点，但是呢你不至于去影响别人，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出口的啊，你看这个17节到20节里这么讲的，岂不知凡入口的运到肚子里落在茅厕里啊，唯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能污秽人啊，从心里发出来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其实主耶稣讲了一个真正上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道德上的洁净和你卫生上的洁净。你们一再强调这种表面上的洁净，可是主看重的是人的心啊，主看重是真正的意义上道德上的这样的一个洁净啊，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在箴言里四章是这样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发出，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呢，这个这个雅各书3章8节也这样讲的，对不对？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物啊。我们吃的东西可能污，如果真的是不干净，可能会影响我们一个人啊。但是如果我们出口的东西会影响很多的人啊，会这种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秽啊。其实在这个后面最后面23章的时候呢，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哈，主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教训这些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法利赛人，说哈，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啊，就是再次说了哈，外面和里面啊。然后23、26节讲哈，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对不对？说我们怎样讲一个合体的话，怎样说出来的是造就人的话。我们学很多外面的东西是学不来的，一定要从里面开始学，对不对？主给我们一个爱人的心，我们就能讲一个爱人的话；主给我们一个连续的心，我们就能讲出一个关怀的话。啊，如果我们里面不对，我们外面如何的掩饰都掩饰不了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啊，求主让我们真是从里面先洗干净了。今天的诗歌里不也讲了吗？哈，要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如何洗净我们的污秽？就是要用借着主来洗净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干净了，我们所讲出来的才干净啊。这就是在这段里学的哈，不要单单的照看到外面的污秽啊。我们再看第二段哈，第二段讲这段呢，我不长，我来读一下好了哈，21-28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所以这段也是哈，我们要仔细看哈。我们如果单单的去这样子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刚才我们理解主是一个狡辩的，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呢，又发现主是一个冷漠的，是吗？我们看看哈。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里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这句话看了以后不得了，主不但是冷漠，主还歧视哎。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儿女就好了。哦，不是他儿女，他女儿就好了。对不起哈，这也是这个得医治的一个神迹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哈，这个发生的一些背景和这个时间和地点哈。我们看这是主在地上哈，我们知道主在地上一共服侍了3年半啊，出来记录啊，除了他小时候出生到12岁有一段经历以外，剩下的大部分的记载都是记载这3年半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在第3年，大概还有1年的光景左右，主就上了十字架了。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你看下面呢，讲的是地点啊，主要的这个事工，你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哈、啊。这个会在网站上会有的哈、啊。在这个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你看呀、啊，耶路撒冷啊、犹太啊、加利，大部分加利利哈、啊，因为什么？主的门徒都是从加拉，我们上次讲过哈、啊，除了一个以外，剩下基本上都是这个加利利出来的。所以在加利利里面，主做了很多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啊。然后呢，你看哈，这段呢是在哪儿？推罗和西顿，哈，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为什么主去那里呢？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法利赛人他们不接受主，啊，不接受主，那么这个恩典就临到了外邦。如果你看左边这个地图的话，哈，这一个浅蓝色的最左边当然是海，然后中间那段呢是加利利海，对不对？加利利海呢，然后呢，靠近这个西海岸这边呢，北边呢就有推罗 Tyro， 还有这个西顿啊，西顿在它的北边一点点。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已经相当远了，离这个主在平时做的这个事工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已经是这个，而且呢，推罗和西顿呢、啊，它在这个圣经中的名声不好。你看这里面这样讲的哈，以赛亚书23章讲，这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哈。他说那时候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西顿呢、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啊功劳，也没有生产，也啊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啊， 后面也讲话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啊。然后呢，以西结里面也讲，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呢、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这个推罗和这个西顿呢，他当时呢，因为在西海岸，你知道，在西海岸沿着海一直往那边走，就到了哪里呢？到了小亚细亚。如果一直往西走的话，正西边呢其实是希腊，所以当时他们受希腊的影响啊，文化影响非常大。他这个商业因为在海港嘛，他商业很发达，他有很多的这个神庙啊，所以呢这么个地方，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在和这些法利赛人辩论了之后，他离开了那些自以为义的地方，来到了这么一个满是罪人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异教的地方，是一个神咒诅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好、啊，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主是多么的厌恶啊这个法利赛人。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主要在这里面去施他的恩惠和恩典，和去宣扬他的天国的道理啊！主要让这个地方的人也得到主的恩惠。这些人就可以成为法利赛人的一个审判。什么意思呢？你们自以为你们是神的选民，是自以为义的人，可是我跟你讲，这些外邦人他们靠着他们的信，他们仍然得耶稣的恩惠，得耶稣的拯救，得耶稣的医治啊！而你们这些人自以为是人得不到，这是主要跟他们讲的一个信息啊。所以呢，从这一段还有我们再下面讲的一段，就是再个耶稣喂饱4000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脑袋有这个印象哈，是外邦人中间，外邦人中间哈，这是我们在这段要看到的啊，这是一个真正罪人的地方，主来到了这样真正罪有满是真正罪人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看哈，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一点点去看哈，到底耶稣是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到底耶稣是不是一个歧视的人，这个事情呢，对我们理解主我们的主呢还是有帮助的哈。在这23节里特别讲了一件事情，说请打发他走吧。我们也知道他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肯定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到开罗这个不是这个西罗和这个西顿哈，这个泰罗和西顿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其实呢主那个地方还是有他的门徒跟着他，对不对？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其实可能这是主的这个在这边的一些他的事工，他的影响已经传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人，这个人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呢？我们讲啊，他题目写的是迦南妇人，在马太福音里讲的就比较清楚，他是什么呢？是马太福音讲这是一个叙利腓尼基人啊，这是意思什么？这是一个外邦人啊，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啊，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你从他说的话里也能听得出来，他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其实他讲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呢，主没有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既然你喊大卫的子孙，那我与你无分，因为你不是犹太人，你一喊大卫的子孙，就说哎，另外一个国家的王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那我的恩，那主那时候没有一言不发，因为什么？主要他明白，他如果要恩典，他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到主的面前啊？这里面讲哈，请打发他走是什么意思？这门徒不用说，哎呀呀，你太烦人了，来，你们快就跟他讲，你快走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文章里面讲哈，他有另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啊，请你成全了他吧，啊，因为他在那里喊。声音也蛮大，就是成全了他吧，就打发他走，就是让他得到他所要得到，他就走了，是这个意思啊。这原文有释放、解脱、饶恕的意思，打发他走啊，在原文里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他来求主的时候呢，这个门徒就替他来求主，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应允和解脱。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字面的意思，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说哎，是这样子吧？这门徒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怎么这么怜悯的心都没有？后来看哦。当然不是我自己能有这么深的理解能力，也就查了很多的东西，我看别人怎么看的，他们说原来这个原文有释放、解脱、饶恕的意思，也就是什么，他们也求主给他这个恩典啊，给他这个恩典，好，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还是可能要小心一点啊。 然后呢，但后面我们也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还有一个什么呢？不好，主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儿女的饼是什么意思啊？就主给犹太人的救恩，好恩典，好丢给狗吃吧。我们一看，哇，这也太命了，对不对？这个我来求你，你把我说成是狗。其实真的，大多数人读这段肯定有这方面的一个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读这段的时候，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啊？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很多人在圣经里讲，哦，这个狗不是那外面的流浪的狗的意思，这是什么朱莉家里养的什么宠物狗啊？是有很高待遇的呀？这样理解也不及我们说，也还是有一点点歧视，没有那么大歧视，也是歧视的吧？对不对？反正有人也是这样的解释了啊。其实呢，在圣经里，当然了哈，最普遍的一个解释，对这段的话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主为什么没有当时就像对很多人一样，就去像以前有医治其他的人那样去医治，马上就答应了他们或者给了他们哈，而是呢，却是一言不发，等，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今天这个故事出来呢？圣经里很多的解释呢，是在我们讲主耶稣的从他的服事来看，你看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境内啊，他这个救恩有这样的一个次序，是不是？他讲的是讲究先后的次序，很多的解经都是这样解的哈，救恩是先到以色列家，然后到外邦人家，然后再回到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全家得救，这是主的一个救恩，这是主的神的计划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即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主没有马上答应他呢，因为他是一个所谓的插队的啊，还没有主的事工还没有到外邦人的那里去的啊，他是一个插队的。而且呢，他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说，大卫的子孙呢，他没有和主说你是我的啊，这个没有把自己归在主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他没有以信先开路，他开路是什么呢？他开路的时候呢，他是以什么？你是这有能力的人啊。所以呢，你在圣经里你常常发现一件事情，你求神迹的你求不到，顺序一定是从信心得到了神迹。这件事情他最后的女儿得医治是一个什么？是神迹，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呢？是因为他前面的这个信心，他的信心是演化的演变一点点。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哈，我们也往前看哈，这个他的这个信心，不对，我弄错了。他最开始的时候喊是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是到后面的两次喊是25节、27节，都只说主啊，主啊。他明白，当他谈论这个跟这个耶稣谈话以后，他发现他可以尊耶稣为他自己的主，这个的时候呢，主就看到他的信心，主就看到他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时候后面的这个神迹才发生啊，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改变的一个过程啊，不断改变的过程。为什么主耶稣后来说他的这个哦，对不起，我现在可不可以回去呢？为什么说这个迦南的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也就是这个信心，为什么接着这个信心呢？看一看哈，为什么他这个信心可以最后给他让这个主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医治，给他女儿这样一个恩典呢？我们看哈，最开始我们看他这个人哈，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来到这个主面前，他会有很多的拦阻啊。首先，他不是犹太人哈，他是求他要求了再求，他才能够来，所以他这是一个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谦卑的一个人啊。他呢，这个被人称为狗，他你看他有没有恼怒啊？他没有啊，他说哦，有的人说，哎，你既然称我为狗，算了吧，你不给我就罢了，你还骂我，还说我，那我就走了吧。他没有啊，他把他自己放到一个地位呢，他接受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他接受这样的一个地位 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就你可以把这个救恩你给你的子民，就是这个儿女们，你有这样称呼。但是他说后人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就你吃剩的碎渣，狗也可以吃得饱，对吗？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首先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地位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他求了又再求，你看他喊主啊主啊，他喊了三次。他求了又再求，他的迫切，他的坚持，这件事情你也看到，他慢慢的他把主当成他的主去求啊，所以呢，耶稣也看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变化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啊，你可以看出来啊，主给很多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就叫所谓的怎么讲，靠着信心到主面前的一个恩典。怎么说呢？你比如说那个摊子，当时有几个例子啊，是特别的人。比如说他主那个记载那几个人被纪念的，有没有排队的那个摊子从屋顶下来的啊，从屋顶下来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血肉的妇人怎么样？他说他我只要摸摸这个穗子就好了。他们这些人都所做的事情呢，都和常人不太一样。还有那个税吏撒该，他是坐在哪里？坐在树上，啊，坐在树上，啊，那个瞎子巴蒂马也是，他是不停的喊大卫子孙，大卫子孙，他是不停的喊啊。所以这些人呢，其实他们都是靠着信心到主面前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好像是不经意哈，就好像是都是那个一些插曲来讲的，其实是不然的。你在这里面你看到啊，他得救是因为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特别到了这个西顿啊，到了这个地方来，他才得救的。所以呢，主你发现很多事情好像是都是偶然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在神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主让那些法利赛人看到这些靠着信心来求的外邦人，他们可以得到。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事情哈，在这里面看到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这样写的啊，主特别纪念那些靠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的人啊，是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些人呢，来到主的面前来，靠着信心来，最后他终于得到了他们所要啊，他们所要的恩典啊。罗马书九章三十节是这样讲的，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好，所以呢，主你看从上一段和这一段，它其实好像是读起来，我们读起来是好像真的是一个不太搭界的，但是你如果从这方面来读讲，它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自以为义的神的选民，一个是跟原来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哈外邦人哈，这些外邦人，一个呢是按着行为，一个呢是按着信心，这是一个完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对比的读的话，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个狡辩的耶稣，读到一个冷漠的歧视的耶稣。我们要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啊，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主，他定义要把他的恩典带到外邦人当中，这是神起初的计划啊，这就是神的计划啊。他这些事情并不是都是偶然的，他有他这样的意思啊，有这样的心意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这段两段连起来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清楚的去认识我们的主。最后这一段哈，最后这一段呢，其实呢，因为时间也不多，但是呢，也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哈，十四章里说讲了这个耶稣喂饱这个5000人，这著名的五饼二鱼。在这一段的时候呢，那我还是读一遍，因为什么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细节，有一些细节哈。耶稣离开这地方，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而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因为如果你上次上课在这里的话，大部分都一样，但是却有一部分确实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很让我惊奇的一件事情，说如果我们就是我最开始预备这段时候，我说我有什么可预备的，我刚讲完呢。可是当我看完了这一段哈，33节，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就说明什么？就上堂课白讲了，对不对？上堂课主已经给你说了五饼二鱼的事啊，那主说那你去给他们吃吧，他们说好吧，那上堂怎么吃的咱这堂照样怎么吃，对不对？那不就有答案了吗？应该是，如果他们真正领会了主是那生命的饼，主是那供应，如果他真正领会了，他为什么还问这个？他为什么我哪有那么多的饼呢？对不对？为什么要再一次的提到这个？而且呢，在这个我们知道五饼二鱼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而这一个喂饱四千人只在马太和马可里面记载，只有这两个经卷里有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细节确实我们需要注意的啊。首先你看一下这个主的这个足迹哈，它首先是从这个当时是在这个加利利这附近，然后到了这个推罗西顿，从推罗西顿以后呢，你看哈，绕了一个大弯，从低加波利哈绕回来。为什么要从这边绕过来呢？我们当时还记得哈，当时呢那个主要是被那个地方的人要怎么样，他们要推耶稣做他们的王，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而且呢，但亚基帕那时候也要杀他，所以呢他要绕个那个地方，他走到从这个绕了一个大弯，从迪加波利过来，然后最后呢还是绕到了靠近加利利这么个地方啊，他靠近了这个地方，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细节呢哈，我们这个再看一下哈，这里面呢这是五饼二鱼，但是这里面讲的是七个饼两条和几条小鱼，说哦，大家说这区别不大。那前面讲的是十二个篮子，这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十二个篮子，这边讲的七个筐子，哎，这个差别也不大。可是哈，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哈，在下一章里面你就提到了哈，主说过什么事情？主说我给你行了这么多神迹，你还是记不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在这个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呢是当天五饼二鱼当天的事情哈，就讲一天晚上就给你白天给你们讲，晚上就给你吃饼，对不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忘了写下来，这地方其实是三天了。外邦人比当时这个在加利利境内的时候，就比那些犹太人他们更可慕，他们跟从主三天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是就是什么这些细节呢，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两个神迹啊！这十六章的第九节里讲哈，主也特意提过，这是两个神迹，好，不是一个神迹。原因是什么？我刚才提到过，在上章，因为这些门徒第一个神迹完了以后还不认识，还不清楚，还不明白主是这生命的供应这个饼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就提到，我们在这个服事当中真的是要从主领受，然后要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否则这些事情就过去了。主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听了一个事情，然后就过去了，我们自己并没有一些真正的领受啊，我们就会像这个门徒一样，等到再问我们说主说你怎么该怎么办了，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是在每一次的服事跟主认识的时候真正的明白啊，这个后面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吃了一次饼第二次就没得吃了啊，我们一定要不停的从主这边得供应，这是我们在这里面要看到的，对不对？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健忘啊，实在是健忘。像这个饼杯也是，我们现在是不停的设立，对不对？主为什么这么设立这个饼？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哈，为的是纪念我， 因为我们很健忘，很健忘。我们现在和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我们有差别的，对不对？我记得我当时刚受洗，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救恩是那么的新鲜，你看到的好处是那么的直接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个问题也解决了啊！我的一切的次序都对了，我的一切的生命是好的，我的喜乐，我的灵里是活泼的。到后来呢，一点点的就衰退了。所以呢，主要不断的借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记住这些事情啊。好，这个时间也到了哈，我们就我是不是也差不多没有了？对，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让我们结束，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话摆在我们面前。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这些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而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外表的金钱，乃是让我们里面有生命的实际。主啊，我们也常常的健忘，主啊，我们常常的得你的恩惠，可是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了你是那生命的供应的主。求主你教会我们常常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来求。主啊，让我们真是让你的教训主啊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真正的生命，真正的亮光。我们每一次的时间都这样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主啊，求主你来亲近我们，你也像你应许的一样，每次主啊，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走的时候，不是十二个篮子，就是七个筐子，让我们满满的回家的时候带着满满的主你的话语啊，和我们一同离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